我知道有其他的教室有啊、在这个现场有转播，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没问题哈，他们那边没问题。OK， 好，感谢主，我们啊、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跟怀恩，我们来主持教会的这个嘉宁特会。我们设计的这个内容有婚姻的，然后有亲子的。当然，婚姻一直是婚家庭的主轴，所以我们这次偏重的当然是比较是在婚姻的啊。前天晚上，怀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去了解我们为什么婚姻会走样。昨天我们谈到怎么样用着好的沟通来经营婚姻。那等会儿呢，我们吃过饭以后，我们要继续谈夫妻怎么样建立亲密的关系，尤其是有很重要的其中一环，我们在最后今天的这个时间会谈。那这一段时间算是我们这一次的特会唯一一堂我们谈到亲子，啊，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亲子。那么亲子的问题当然很广，那我就顺着昨天晚上，因为既然谈夫妻沟通有要领，那我就用今天早上叫做亲子沟通也有要诀来跟大家分享。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儿女是神赐给父母最宝贵的礼物。圣经有一句话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那么诗人泰戈尔他也这么讲，他说每一个婴孩的诞生都带来上帝被人类并未失望的消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再没有看到婴孩的诞生，就代表这个世界就是将要不存在了。好，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孩子的诞生，不单单是对父母来说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很好的很感恩的一个礼物，那也看到上帝对人类还留下这一种希望，留下这种盼望给我们。好，可是自古以来华人常常把儿女定位成是属于父母的，对不对？芝加哥曾经有一个新移民的家庭，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9岁的儿子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大概这个儿子有一点吵闹，或者是要这个东西要那个东西的，最后这个爸爸实在是受不了的，就要到快要 check out 的时候哈，要付款的时候呢，啪啪就打了儿子两个大耳光哈。付完钱以后，他还在装他的这个东西在他的车子里面，突然来了2部警察车，呜马上就到了啊，1部警察车陪着一个社工员，女社工员就把这个儿子带走，然后另外1部警察车呢，两个大汉呢就把父母请到警察局去。他们父母当然很不以为然，而且搞不懂到底他们没有犯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走，要把我们请到警察局去。结果警察一直强调说，因为你刚才在公众的面前这样的羞辱成打你的孩子，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哇，这个老爸听着更不以为然，他说我只打他两个耳光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家里是用踢的。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哈。我们华人一向传统生儿养女就是养儿防老，因为儿女是属于父母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像我们来到美国这种比较先进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儿女都不是属于父母的，儿女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想我们也知道，一个越进步的国家，他对儿女的保护跟福利就特别做得好。因为什么？因为政府认为就是孩子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跟义务呢，要保护他们，要照顾他们。但是从今天的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对基督徒来讲，孩子不是国家的，也不是父母的，是谁的？是上帝的。好，这个观念我知道，我们也许刚刚信主的人，我们还没有调整过来。请大家记得这么一句话：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像英文这个字 Christian， 前面就是属基督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你一样拥有你以前的职业，你一样拥有以前的财产，一样拥有你住的地方，就像我早上所提的，还有一样拥有你的家人家庭。但是基督徒最大的心态的改变就是，主啊，我既然属于你的，从今天起这一切也都是属于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拥有的一切只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要负责这个管家的职务，好好的在我们有生之年，在孩子还在我们的四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培育他们，怎么样塑造他们，让他们怎么样能够将来翅膀长大了，长成熟了，他们可以高飞。好，所以基督徒的父母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这两个翅膀，其中代表一个他生命的独立的能力，另外一个翅膀就是他有没有信仰的这一种根基的传承，对基督徒父母来讲。所以呢，为什么基督徒养育父母养育儿女要兼顾这两个，很不容易。我们不要变成跟一般的社会一样，只顾他能不能够读好的学校，赚多的钱，那这个只是翅膀的一部分。可是另外一部分是他的信仰，他跟神的关系，这样他才能够怎么样正常的平衡的高飞啊。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当然我们要谈亲子的沟通，也就是亲子的关系。我不得不要先提一下，因为你们可能也感叹过好多次，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家谈到说，哎呀，时代不同了。那这个时代不同我们谈不完，但是呢跟亲子有关的时代不同，我用一个标题，就是这个一世代的父母啊，真难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不认为这一句话是成立的，有没有？每一个时代当然都有难为的地方，可是我听到的是大家感叹这个时代真难为，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实在太快太大啊。你看我们60几岁的祖父母，我们现在已经是，我们都是最近才开始使用学习用电脑。我们那个长孙他现在5岁了，他可以坐在他爸爸的膝盖上的时候，他就常常陪着他的爸爸，看他爸爸怎么样在弄电脑，然后呢也看我们在用电脑。所以有机会他如果站上他爸爸妈妈的电脑，当然他不懂得电脑，但是他会这样，就那个动作就出来了。好，然后如果站上阿嬷的电脑，他就用这样。所以我除了觉得好笑以外，就觉得哇不得了啊，这个真的是一世代。小孩子还没有1岁就开始怎么样，一天到晚就接触看到甚至于摸触这些的一世代的产品。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可以谈很多，不过有3句话是我总结一世代父母难为背后的那个无奈。那因为这3句话，那么是用闽南话台湾话先讲比较有韵味啊。第1句话就是听心和听得头家啊，中文叫做请故宫。在这个时代不要高兴，因为你请故宫好像请到老板一样，有没有？你们当中如果上一代的人当老板的人很神气，对不对？现在当老板的人啊，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的风光，有没有？责任以外，紧张以外，还要呢，尤其有一些地方员工3不5时就要给你抗议抗议的，有没有？所以到底谁是老板你自己知道。第2句话，娶媳妇去娶到大街了。以前的人娶媳妇好神气，不是吗？哇，男方好像怎么样，一切都是赢家，然后这个女方呢，好像又高兴，可是又难过，为什么？好像从今以后，好像就没有一个这个女儿了，有没有哈？当年我们的儿子结婚，一样，很多人都这样恭喜我们。我们谢谢他们恭喜以后，我常常会补充一句，我说谢谢你们啊，因为他们恭喜说啊，因为是什么你们娶的媳妇，然后我们就会说谢谢你们恭喜，可是呢其实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在娶媳妇，我们是在嫁儿子啊，嫁儿子啊。 这个就是时代的不同。这个时代其实不是男方不是女方，其实是男方出一个人，女方出一个人，他们自己组成他们的家庭，有没有？所以你看，你这个观念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你还是停在哦，娶进来，我今天就当婆婆了，就好生气，不要生气太快，时代不同了。你娶的媳妇，从今天的时代的角度看，你搞不好是娶到婆婆啊。台湾有这样一个统计，这是一个证明我刚才所讲这句话，他们生命线统计80年代以前妇女自杀最多的年龄层是20岁到35岁，除了未婚的感情问题以外，最多当然就是家庭问题。而这个家庭问题当中，这个女人会自杀最多的又是婆媳的问题。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婆媳有问题的时候，谁遭殃啊？媳妇嘛，当然，对不对？好，然后他们统计80代以后20年、25年，发现到妇女自杀年龄最多的城市从55岁到70岁，很奇怪啊！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可是其中婆媳问题仍然还是主因之一。你有没有发现到时代不同了？以前如果有婆媳问题，媳妇遭殃；现在有婆媳问题，是婆婆遭殃，有没有？前两天我们才看到一个消息，台湾有一个婆媳问题，这个那个标题说，某妇女因为婆媳问题而离家出走。当年哪里有婆媳问题是会婆婆离家出走的？而且也轮不到婆婆媳妇离家出走，早就被赶出去了，对不对？这个叫做时代的不同。以前我们说媳妇熬成婆啊，可是现在呢，熬成婆以后还要被媳妇熬，这个就是时代的不同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好的婆媳关系哈，在这个时代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庆幸的啊，要努力的啊。最后一句话，做一个时代不同的说明。起病啊，他起得老悲了哈。前面我们不是说吗，养儿防老吗？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要高兴太快啊。你养儿女，其实还是好像在继续养老爸老妈一样啊。以前我们说孝子啊，以前我们说孝子，这个孝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叫做孝顺的儿子。可是今天这个时代不同了，这个孝子是正词，就是我们一辈子抚养我们的孩子以后，当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甚至于结婚了，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继续用动词来孝他们。所以现在已经产生一种叫做啃老族，不是吗？哦，就是指这个意思。好，啊，这个是简单的让我们知道一下时代的不同。那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因为我们在谈亲子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跟这个代沟很有关系。而这个代沟呢，就是因为年岁之沟，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时代不同，对不对？还有呢，是因为文化之沟。两代既然年龄差，当然就有文化的不同啊。再加上我们移民的人，这个文化的沟又更复杂了。不要以为说你比你的孩子移民到美国来，你单身的时候就来了，所以你在美国已经30年甚至40年，你的孩子才15岁。我告诉你，小孩子就算是10几岁才移民到美国来，只要2年3年他就变成美国人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接受这个新的文化的速度是远远超过我们。你知道 Chinatown 或者是在我们洛杉矶有新台北、小台北、小北京，这些都代表什么？代表新一代的移民还是念念不忘我们以前的文化。所以呢，大家想尽办法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有没有？所以呢，吃的、穿的、用的，甚至于呢，我们很多人在洛杉矶，现在移民到美国来，他说好像从来没有感觉到住在美国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连讲的话，连一句英文都不需要用到，有没有？好，但是小孩子这个文化的这个吸收呢，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里有他的文化的差异。第三个沟呢是什么？是语言的沟。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在美国已经20-30年、30年，你也读到学位了。 是我们可能是专业上的英文我们还可以，一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还是可以，小孩子跟我们谈起来语言还是有一个 gap 一个沟，有没有？好，所以基于这三个事实，你不承认你跟孩子之间在还没有开始去经营这一种亲子的关系，你就有一个沟，这个就是问题，这个就是挑战。但是呢，这个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够只用我们以前认为的方式，以前传统的方式，因为我们活在的是一个新的这个时代。代沟是一个事实，可是我还是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破解这种代沟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化代沟为代亲。但是这个代亲之前，我们必须要提防这一个代沟所产生的危机跟挑战。你看，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我们时间上有现在，还有过去，还有未来。父母常常是代表过去的这一代，对不对？所以三不五时，你总是会讲一些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是做父母的特色啊。尤其是长辈们，他们比较不谈未来，为什么？因为未来没有什么好谈，未来谈下去就谈到那件事情，有没有？所以呢，老人有太多太多我们想当年，有没有？可是孩子虽然是活在现在，可是他们喜欢谈的是什么？未来。你看，就像我的孩子，他我们的孙子有没有？他还不会讲话，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像他爸爸这样，有没有？好，所以他的想法、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梦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一种已经前面有那种代沟的问题，再加上我们的心态跟相处的互动，各走各的。这两个箭头就是各走各的。你可以看得到，当两个箭头是对立的话，不是对立的话，就是相对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东离西就会越来越远，对不对？这个本来的沟，再加上这样一个处理事情、沟通的方式不一样的话，这个沟当然就会越来越深沟，越来这个沟就越鸿沟，然后呢，当然就变成所谓的疏远，不然变成这个关系就很糟糕了。你看哈、这样的结果就会产生对立、疏远，或者是不和。我们从父母的角度说，孩子叛逆没有错，可是对孩子来说，父母不了解我们，有没有？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用一点我们过去的这个故事的，就会说服孩子啊。有一个孩子跟爸爸要$300买一个最好的 Nike 的球鞋，爸爸一听不是出不起，可是很想要说服这个孩子不要买这种300的球鞋，然后呢，他就用苦肉，不是苦肉计，就用这种啊感性的这种想当年的说法。他说：“儿子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当年呢、哪里有什么 Nike 的球鞋穿呢、我们有球鞋穿就很不错的。像爸爸，我们很穷啊，我们都是打赤脚去学校，而且走路都要走2个多小时的，有没有？”这个爸爸期待孩子说：“哦，是吧？那抱歉，那我有我好了好了，那我就不买 Nike， 我买50就好了，有没有？可能爸爸本来是期待这样，结果孩子怎么说？哎呀，爸爸，你们那时候的孩子真的很可怜，我们好幸福了。来，爸爸给我300，对不对？你说你讲过去的事情，他们俩不会学吗？英文叫做不会，他们会很感动吗？他们会怎么样被你感化掉吗？不见得。我说有，但是不见得，很少人会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在处理亲子之间的问题，我们偏偏常常就是想要用过去的方式，然后孩子又想要往更新的方式，所以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刚才我们说疏远、对立、不合，对不对？好，用一个简单另外一个说明。因为我是从台湾来，所以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我们让小孩子移民到美国来，我们真的很怕他忘了我们的根，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孩子啊，不要忘记你是台湾人，或者你我们来说，你会告诉孩子，孩子不要忘记我们虽然移民到美国了，我们很仍然还是中国人，怎么样？可是我刚才说了，孩子不一定是这么想，孩子说 No， 我是 American， 我是美国人。 礼拜五好像已经讲一个例子了、哦、我的儿子从四岁到了十四岁，我们带他第一次回台湾，他是回去读高中。那后来当他的表兄弟问他说凯恩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说我是美国人。他的表兄弟很不高兴、哦、很不以为然，他们没有出国，他们看到啊，你怎么忘记了你是台湾人、哦、只是没有讲出来，但是很不以为然、哦、感谢主。他回去美国几年以后，他回去台湾没几年以后，后来又有机会跟他这些 cousin 相聚，然后这些 cousin 再一次问他说凯恩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一个很会讲英文的台湾人。这句话我们听了也很安慰、啊、证明我们带他回去四年，单单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值得、啊、但是不容易，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环境、啊、尤其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要用强压的方式要让他知道你是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新加坡人、啊、但是呢你又表现不出一套让他引以为豪的这个事实的话，坦白讲你每次跟他这样讲，他反而越会什么，我们是不是成语叫做嗤之以鼻、啊、是吧，嗤之以鼻，就是啊，我才不是，我是美国人怎么样、啊、好，一样，这个代表什么，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好吧。当年我处理一个家庭，新移民的王先生的家庭，他的儿子高中毕业，然后吵着他不去读大学，想去打工。哇，这个爸爸当然很生气，千辛万苦带着孩子来移民，放下台湾好的工作，他就苦口婆心的规劝孩子，都岂不是要为了你，为了你做什么，希望你在这边好好的读书，这么好的环境啊、哦！可是后来因为父子的冲突严重到一个程度，这个王先生就去请教张弟兄，他是在美国拿到硕士，然后在美国工作，然后在美国住了很久，结果没想到这个张弟兄啊就规劝这个王先生说，哎呀王弟兄啊，在美国不一样了，小孩子不一定要读大学啊，他如果真的是有一技之长或是他自己能够自立，让他去吧啊。那个王弟兄对张弟兄很钦佩啊，所以他的话他就听下去了，虽然有一点为难，不过呢好了，就忍着让孩子不去读大学。第二年张弟兄的儿子 Johnny 也告诉他的爸爸，太好了爸爸，我也不要去读大学了，我要去打工了哈、啊。没想到这个 Johnny 以为爸爸会说好啊，爸爸说怎么可以， Johnny 说怎么不可以，你不是帮忙 Bernie 还说服他的爸爸同意，而且你讲那些道理都是对的啊。这个爸爸怎么说，爸爸说啊 ，Baby 是别人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你看，一个在美国读书拿到硕士学位，很开化，而且会帮助别人，有用很所谓的这个文化的观念哈、啊，新的观念。可是呢，当碰到自己的时候呢，你看还是产生这种对立，有没有？好，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一句话说什么呀，知行合一，这个是历史的王阳明先生讲的一句话。那我的一个朋友在台湾，他刚好很巧，他的名字也就是叫王阳明，一模一样，他曾经当过马偕医院的行政副院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知行不合一啊。那从我的辅导的经验，我真的发现到很多的人是知行不合一。那用这个图来讲就是这样，我们可能理智上也很知道说美国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情感上呢，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会被传统，还是被过去，还有被我们的梦想所牵着走，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都走这样的话，这个亲子的关系就会越来，我再说一次，越疏远，越对立，越不合。那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采取对话的箭头，要两个人相向，当然只有一边也不够，我们也期盼我们的孩子也被教导也被提醒，然后呢我们营造这种关系，当每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往自己的角度，而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是什么是最好的一种现在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刚才用刚才继续那个例子， 其实我们父母，你如果决定移民到美国来，你应当要有这个决心，知道说，其实严格讲，包括我们自己，最少我们的孩子，他不可能继续纯粹都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来这边几年以后就忘记了我们的根，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整合的，让孩子知道说，孩子，我们既然移民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台裔美国人，或者是华裔美国人，有没有？那这样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整合。这样的意思就是希望把传统好的我们带进来，然后这个新的文化的好的我们要融入，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呢，才不亏为我们移民的一个目的。我真的很担心有一些移民的华人哈，好的传统没有带进来，带进来的就是不好的。然后呢，人家这个美国的文化好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懂得应用，然后学的又是坏的，那每个文化都是好的坏，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呢，也真的很遗憾，对不对吗？对不对？所以我用这样的在强调说，我们下面要谈跟孩子的互动，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对立变成整合，变成交流，变成沟通。我们的儿子凯恩感谢主，他没有很明显的所谓的一般苦恼的叛逆期。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也是16岁左右哈。确实我们感觉到跟我们比较有一点疏远，确实也感觉到比较有一点点的这种对立的。好，那在那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保留的一个怀恩那个时候写给我们孩子买了一个卡片，其中的几句话啊，那我觉得这是代表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意哈。因为有些比较远看不到那个字，我念一次给他看哈。怀恩怎么写？他说，在这个卡片里面，他说成为青少年并不容易，成为青少年的父母也不简单，尤其是当父母想要有尊严地传达对子女的关爱，然后父母对青少年子女要做到帮助而不干涉，保护而不控制，指导而不说教，是很难的。好，我觉得讲得很好，这个就是体谅两边的，好，唤起体谅，互相了解两边的这种困难啊。青少年往往要往一个方向看人生，也就是往未来看人生，有没有？然后父母常常往另外一个方向，常常用传统的观念看人生，有没有？然而，我们之间有一个交汇处，可以相对的来交汇，有没有？这个交汇处我们可以彼此交谈，互相学习，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境，可以表达彼此深深的相敬相爱。好。我想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不是只有提醒孩子，是首先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一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只有会产生，甚至于对于叛逆的孩子，只有到最后变成决裂了。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一种整合的，这一种交流的，这一种沟通的整合的方式。好，那就基于这些的概念，我想我很快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怎么样应用到相处，特别是在沟通方面，就用这种整合的方式。我们必须要有跟孩子的沟通，跟孩子的互动要兼顾到尊严，还要再加上什么威严，还要再加上尊严。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传统上是赋予我们父母的威严，对不对？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骂，怎么样打，这是我们的威严，这是我们的角色哈。但是不对，在这个时代，小孩子的文化是要强调这种尊严。好，我们的孩子他移民到美国的时候4岁多，其实他还没有到可以上幼稚园，如果用台湾的年龄了。不过，他很幸运的，这个美国的他们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他就上了幼稚园。你知道他连一个英文字都没有听过，对不对？他就是上幼稚园。我还记得第一天，我们尤其我相信怀恩更是踏踏不安哈。 孩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去上学，而且一上学就是上完全不懂的英文，所以我们就提早去学校，急着要等他接他回来。爸爸接下来看到孩子一出来，看那个样子，哎，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刚刚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然后上第一天听不懂英文的幼稚园，看他那样子好像已经跟学生好像混得不错那样子，哈哈，哎，我们心里面就安心了一点。然后看到老师了，我们就跟老师打个招呼，然后谢谢他，然后也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从台湾移民来的啊，我们是在这边附近的一个华人当牧师哈、啊，然后就顺便问一下这个老师说，请问我们的 Ken 哦，啊，他今天上课表现怎么样？你的老师怎么说？哦，他说你们的孩子 Ken， he's okay， he's fine。哎，我们接他回来在路上，我们就很好奇，怎么一个孩子第一天在这个学校，英文一个字都不懂，怎么会让老师感觉到我们的孩子 doing fine， doing okay 呢？我们问我们的老师。老师，那个老师怎么说？他说，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在发问的时候，我们 Ken 也都跟人家举手哦，哦，他很可爱，他很勇敢哦，有没有？所以在路上我们就问我们的孩子，我说 Ken 啊，老师说你很勇敢，然后他问问题的时候你都举手，你听懂吗？他说我听不懂。那我说你怎么敢举手？他说那别人举手，我为什么不能举手？你看他这样，而且竟然会让老师感觉到说我们的孩子 OK 的。我在想哈、哦，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教授，他也是把孩子在这边生的带回去美国，带回去台湾，结果水火不土，孩子没有办法在学校上课，水土不服，包括他的儿子常常会被老师那么写报告，甚至于还请父母来学校，说你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融入我们的生活，他。要上厕所就上厕所，在美国小孩子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教室旁边就有一个自己的厕所，或者是他就想要花园，一直想要花园，所以我就在想，像我们这个孩子，如果在那当年的台湾的哈读书的话，他真的也没有办法。他会说，他花问题，你找出问题，小孩子举手，老师跟他讲，你不要举手，为什么？因为你听不懂。还要举手 ，Ken， 你不要吵，你不要捣蛋，有没有？居然是这种 ，Ken， 听没有？划算，叫你不要捣蛋，你不要捣蛋，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文化，有的时候在解释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他是用上往下去看的。可是新的文化，特别美国，在这方面的文化，确实我们要学习，要欣赏的，就是他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怎么样一个尊严，对不对？好，是鼓励。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在超级市场啪啪打孩子，这个他是用他的尊严，他认为他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保护孩子的角度来看，你已经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所以这个语法不合，有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兼顾这样。所以讲话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如果你来听演讲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说夫妻的沟通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多用问号，少用感叹号，有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地方，刚开始也是一样。当我们用威严的方式来管教孩子的时候，常常都是感叹号比较多，对不对？连讲话也是这样。啊，你知道很多的父亲刚开始讲到讲不过的时候，最后很生气的说：“你闭嘴，反正我就是你爸爸，你照我的去做就好了。”有没有？嚯、哦，这个感叹号一个一个来，有没有？啊，可是我们也要尊重孩子，我们也要学习跟孩子搞不同，我们也要用一点问号。我们那个小孙子那么小，你要他吃这个要他吃那个，不是任你摆布的，你就会发现到你让他吃这个，他反而产生那种反抗。但是如果我说哎，你要吃这个还是要吃那个，他就很高兴的说好，我要吃这个，怎么样？你看你用问号就会激起他自己感觉到阿妈给我自己要做决定，好，我要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是在被尊敬尊重的情况之下，你会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选择权。第二，支持还要再加上肯定。有人研究华人的文化跟美国人的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别之一，就是 美国的人的文化是比较属于 guilt orient， 就是罪恶感比较重的，然后华人的文化是比较 shame oriented， 就是羞耻感比较强的，有没有？那 guilt 跟 shame 有什么不同呢？ guilt 就是我自己犯错，我自己负责任，我自己惩罚，这是我自己的错。但是 shame 就是我做错的事情，我还要承担我的背后相关的人，我对不起他们，我辜负他们，然后呢，我怎么样羞辱了他们。我没有脸面对怎么样江山父老，有没有？这个楚霸王就这样自杀了，有没有？江东父老，江山父老。所以有时候我们骂孩子，小心，你不要说你把你爸爸妈妈的脸都丢光了，有没有？你把我们叶家的脸都丢光了，你把我们全美国的华人的脸都丢光了，拜托，谁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民主的重罪啊？有没有？更何况又是一点小事，有没有？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就是要让孩子用羞耻、羞耻，希望他抱歉抱歉，哎呀，我是很亏欠我们啊，所以我要发愤图强，有没有？这个文化是强调怎么样？有错你要自己当，为原则。再加上我们很会用这方面，可是呢，我昨天也提到我们夫妻之间相对的也常常是批评的多肯定的少，我不是说善意的批评不好，我昨天已经提到，但是如果我们太偏重我们家人之间反而批评太多而没有肯定的话，我们会以为说反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先生、我们太太在教会、在他的工作上已经得到太多掌声了，回家再给他掌声没有必要，所以回家就是要有没有？错了，我常常说，除非我们的配偶不在乎你的肯定，如果他在乎你的肯定，家人给你的家人的肯定更不可以少，你记得，尤其是比重不够。好，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好像巴不得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成龙成凤啊，我不是说孩子有潜力我们给鼓励他读好的学校拿好的成绩，不好，当然是要，可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孩子考五科成绩四科 A， 孩子在期待爸爸妈妈看到那四科 A 会给他肯定，竟然爸爸妈妈没有看那个四科 A， 只看到一科 B plus， 说那还有一个 A 跑到哪里去了啊？你以为呢你的孩子有一定下次就拿到 JA 吗？全部都 A 吗？不见得，有的孩子当然可以这样，可是我所知道的很多的孩子几次这样下来以后，下次可能只剩下一个 A 了。好，我再说一次，不是督促，不是批评不好，但是你要平衡，而且你要兼顾，而且我一常常说肯定要在先啊，你先痛骂一阵子，男的说还好了，你这个事情还可以了，有没有？你知道意思吗？对啊，那我昨天用肯定是先修班，是基础班，批评是人关系的高级班，有没有？你用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到没有错，你都肯定不是要害了他，而是要累积那个基础，然后将来你在做高级班的这种互动沟通的时候才会达到那个效果，有没有？很少看到父母是恶意要伤害要批评孩子的，可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些忠言逆耳听不下去呢？我想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没有兼顾平常在沟通互动，没有这样的兼顾，要让孩子感觉得到我们也肯定他，有没有？好，第三，含蓄还要再加上言语表达。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也就是说第一代的移民，还是比较属于含蓄的吧，同不同意啊？不管你在那边多久，你也许慢慢融入美国人的文化，你也算是属于很会表达的，但是我相信相对的一定是还是属于比较相对的含蓄。而我们孩子的这个美国人文化是敢表达敢秀的，有没有？这也是一个很好，就像我看到我的孩子，有没有？他连英文都听不懂，看人家在举手，他也想要跟人家举手，有没有？好，有一个小孩子， 在一个名钢琴家的演奏会，爸爸妈妈带着他，大概那个孩子大概六七岁，然后呢他因为刚刚也开始在学钢琴，看到那个台上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钢琴，在爸爸妈妈不注意当中，他自己就溜到那个台上去了，有没有？然后就在这个演奏会要刚刚开始，那个大演奏家要上来演奏的，这个还是先在钢琴上面呢，就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弹那个。他爸爸一听到好丢脸的，还是很不好意思，然后太太叫他去，赶快就把他抓下来，有没有？我想这是一般很正常的反应，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演奏家已经出来了。然后看到小孩是这样，爸爸正想要去拉他说，这个演奏家反而说：“阻止爸爸。”然后就坐在这个小孩子的旁边，叫他继续弹，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在旁边就帮他配啊，哇，你知道吗？一分钟以后得到整个音乐会最大的掌声，后来就是那一段一分钟的演奏，一个名演奏家陪一个才开始出学噔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个孩子，你想想看这一件事情对那个孩子会有没有一生的影响？有没有？我相信他以后会更有心好好的要学钢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会打棒球、打乒乓球、打网球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你很希望把这些教给你的孩子打，可是我发现到哈，很多的时候孩子最不喜欢跟很会打球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打球，为什么？这很矛盾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太急的想要以教练自居，有没有？然后我们教练又是一种是要告诉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告诉大家，你这样反而害了你的孩子，本来他还有一点兴趣，到最后不打了，不玩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你爸爸妈妈的，他说有一个孩子就真的告诉就跟他爸爸冲起来，他说啊，我跟你打球又没有请你当我的教练，有没有？啊，这样在一起要表达fun，在一起要表达。怎么样 ？We have a good time， 这是前提，而不见得一定什么事情，我们都好像有高深的、高远的、崇高的这个目标、目的啊。当然了，谈到表达，最主要就是亲情的表达、爱的表达啊。我承认我们第一代真的是比较困难，我们常常在教导说，亲子的拥抱就像夫妻的拥抱一样重要。我告诉大家，我自己所谓的这方面的专家做了这么久，我自己也有很大的障碍。那一年我在台湾的关渡基督书院当校长，我的儿子平常是每一年的圣诞假大概回来两个礼拜，那这是我一年跟孩子相聚的唯一的时间，因为他待在台湾读完高中以后就回美国读大学，然后好像有人说暑假会再来看一次，所以那两个礼拜是我最期待。可是有一年呢，他回来之前几天打电话说：“啊，圣诞快乐，因为快乐圣诞节。”下一句话说：“啊，我还活着。啊”干什么？搞什么鬼啊？然后他说：“因为他刚刚从教会聚会回来，被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拦腰撞下去了，车子撞得全毁了。”我再三的跟妈妈说：“人没有怎么样。啊”他跟他的表弟坐在一同部车，但是像叫他转达，跟他说我没有在家，说他今年没有办法回来，因为要处理这个车祸的问题。结果第二天他说他可以回来了，因为圣诞节嘛，保险公司请他有笔录，而且证明，而且当然有人证，那个是老美不应当回转的地方回转，当然撞到人一定是他的错，对不对？所以警察可以回来没问题。我跟师母我们去国际机场就去接他，我心头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期待跟感恩啊，上帝保守让他能够平安回来。然后我心里面想，今天我碰到我的儿子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表达这种父子之情哈？马上想到我教别人的拥抱啊，很简单，对不对？也应当是这样。是，再多想一下，还有好久没有拥抱了，最后一次跟孩子拥抱，不知道孩子是4岁还是5岁，我们都不知道了哈。还好那天飞机误点，让我有多20-30分钟好好的演练每一个动作，一再而再的演练。 好，看到孩子出来了，我们很明显看到双方都很迫不及待，赶快要大家相见哈。好，我心里面已经演练了那么多次，知道最后要怎么样做动作。可是当孩子站在我的前面的时候，我最后变成怎么样？本来应当是要这样，对不对？结果，凯恩，感谢主，你平安的回来，怎么样？还是用握手，只是握得用力一点。虽然马上给自己两个很好的借口，第一个借口就是你看，这个台北的国际机场没有两个男人在拥抱的，饶我吧，我也做不出来，这个好像是很合理嘛哈。第二，哎呀，一年没有见我的孩子，我是162公分，我的儿子是180公分。我说一年没有见，忘记我还是这么高啊哈。他并不是大，他是像妈妈一样比较所谓的瘦长的，可是这么高，怎么拥抱他啊，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借口给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安抚，可是坦白讲，内心觉得很窝囊，是吧？好，哎，这一点小事怎么做不出来呢？啊，然后一路上开车回家，自己就在反省，就在责怪，谁叫你小时候他要跟你玩，他要你抱，你还很烦，有没有？然后呢？这个亲情的表达就疏于继续的表达，所以到最后就变得不习惯，到最后就尴尬，到最后就把你做出来，甚至在那个情境，你要知道，我送他两个礼拜以后送他到机场，他要回去美国，我前面帮他拖行李，哎，感觉到一下车我已经开始走路，好像他没有在跟后面，所以我转头一看呢，他看我转头，你知道我儿子怎么样？他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其实也是要跟我拥抱，在机场两个礼拜以前。可是因为我先这样，他只好这样，对吧？今天他已经知道了，马上他就要坐飞机，然后一年以后才参加的爸爸妈妈了。所以他看到我转头回来这样，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们终于在机场，两个男人哈。好好的拥抱一下，所以我告诉大家，从那一次这样的一个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现在肢体的拥抱就变得很简单很自然。所以我跟怀英，我们从小我们那两个孙子当他开始会站起来，每一次来看我们，每一次要回家，我们先不跟他讲话，也先不拿东西给他，我们就先期待怎么样拥抱。我们很希望这样的一个肢体的表达，就算他现在已经5岁，就算他现在变成15岁，我们希望他变成35岁，如果我们还在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这样。所以各位，我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障碍的表达，但是这个可以突破。我相信就算你狠下决心做一次，虽然有一点不自然不尴尬，保证不会昏倒，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整合的一种第四个，我们是不是很会驯化？也许你不同意，我哪里是驯化，我只是开导他。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当在开导的时候，他们就变成驯化了，有没有？而且驯化背后又是感叹号，就变成好像威严的驯化。可是孩子的文化是希望期待爸爸也应当可以听我们讲话啊，有没有？你大概听过孩子他抗议我们最平常最容易抗议的一句话，说 You don't understand me， 有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不 understand me？ 其实他们的背后就是说，因为 You never listen， 你们做父母从来不听我们讲话，有没有？或者是不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父母我们的责任不是只有讲话对孩子，更不是训话，更不是教训他，狠狠的教训他，这不是我们唯一的责任。我们还有另外一边的大的责任，就是要懂得怎么样，要懂得听话。我们传统就是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但是上帝明明给孩子有耳朵也有嘴巴，尤其他们的文化，就像我刚才一直用我孩子的例子，他从小就被鼓励举手画苗，他为什么平平回到家里面，我们的父母反正 shut up shut up， 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最后一招是 shut up， 错了。好，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要恢复跟孩子的这种关系，要有一点改变，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有时间在一起；第二，在一起要有话讲；第三，要有饭。请记得， 我早上不是提到吗？家不是收藏东西的地方，家是什么？建立关系的基础，对不对？建立关系就是先从你要让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不会紧张兮兮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父母，尤其是做爸爸的，我实在很担心呢、啊。他很高兴说：“哇，我回家，我的孩子看到我都马上 shut up。”马上就回房间，乖得不得了，看到我不用骂他们，他们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就赶快溜掉了，没有？各位，我们应该很难过才对啊。爸爸回来好像警察到我们家一样，对不对？这个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这是值得反省的事情啊。而且还更糟糕的，有一些父母他跟孩子吵架或者是冲突起来，最后一招就是不要忘记我是你爸爸，不要忘记我是你妈妈。我告诉大家，从今以后你千万不要再用这一句话。一个父母还要提醒谁是爸爸谁是妈妈，是谁的错啊？啊，除了你的孩子是街头上捡回来的，他当然知道你是爸爸你是妈妈。可是当我们要告诉说不要忘记我是你爸爸妈妈的时候，就一定是你这个爸爸妈妈没有扮演好，不是吗？对不对？不容易，我知道。我们习惯孩子听，我们要变成我们也会听孩子讲话。但是我会告诉大家，当你从这样开始的时候，包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昨天也提到，听是一个关心，听是一个送给人的一个好的礼物，听是一个尊重，听是一个关怀，他就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改变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夫妻之间的沟通相处，言教还要再加上身教。言教我们都会，可是身教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不关孩子的事。爸爸是个身教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告诉他说，你不要看我们怎么做，你听我们怎么讲就好，怎么样？好，我们要诚实。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诚实到一个程度哈，告诉孩子说，哎呀，不用读书了，你看我真的从小到小学四年级都是在逃学的，然后到高一还没有信主之前都是班上倒数第一二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告诉我孩子说，啊，妈妈我清清菜菜的，你看你爸爸悔改以后还不是拿两个博士，拿两个硕士，拿什么样的那样哈。我当然不能这样，但是你也不应该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学高中都是我的同班的同学，没事他的儿子碰到我，他说 Uncle 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他知道我跟他爸爸的关系，请问我的爸爸，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是属于初三这个阶段，他说你一定知道我的爸爸，所以我刚好可不可以问你，我说什么事？我爸爸在初三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现在所谓的九年级的时候哈，他是不是班上第一名啊哈？他这样问我，我一听心里面觉得好笑，但是又很好奇，江敏你怎么会这样问呢？哎，后面他讲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uncle 你知道吗，我爸爸每次在骂我的功课的时候都给我感觉他一定以前是第一名。我看在我这个老朋友的面子上，我实在是有一点想要帮他卸这个底哈，不过后来我还留住他爸爸的面子。不过我私下后来也跟那个先生讲，我说嘿，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不要忘记你以前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没有错，可是他都是在跟我在争倒数第一第二名，你竟然有办法让你的孩子以为你以前都是前面第一名哈。我说你这招是哪里学来的哈。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也不要误导孩子，不激励孩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要怎么样让孩子感觉到，哦，你爸爸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好，身教真的不容易，而孩子眼睛是很明亮的。我们要孩子到教会来敬拜，甚至在教会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可是你自己呢，对不对？这个叫做身教。 好，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个妈妈呢是关怀代祷网的组长，在洗碗的时候接到了电话，哦，他知道这个是紧急要联络他的组员一起代祷，大概绕一圈要一个小时，所以他就把洗到一碗的一半的碗，然后就吆喝他的先生，在客厅他们到处的先生来帮我把这个后面的这个碗洗，讲一次没有听，讲第二次没有听，第三次这个太太实在急到不得了，就跑到他的旁边跟他的先生大声的说，赶快帮我让让让让，好好，这个先生终于有反应了，可是他怎么反应，他不是马上去洗碗，他转头告诉他的儿子，在旁边看电视的儿子，讲你听到没有，去帮妈妈洗碗，儿子没有反应，讲就是也一样没有反应，这个爸爸就学妈妈，就用大声的吆喝他的旁边这个老大16岁，他说讲你现在是16岁了，听到没有，去帮妈妈洗碗，这个机会就是你最好学习以后将怎么样帮忙太太洗碗的机会。你看这个演讲蛮有分量的，比我演讲还有分量，呵呵，没有错，江里有反应，可是江里什么反应，还是一面拿着这个遥控器的遥控电池，他反应什么反应，他说爸爸不用了，将来我的儿子要我洗碗的时候我也会叫他，不，我的太太要我洗碗的时候我也会叫我儿子帮他洗啊，马上现买现卖，有没有，我想这个爸爸可能那时候在看他有兴趣的新闻，没有错，男人要从一个方块要移到一个方块不容易，可是站在这个生肖的角度来看，你失去了一个机会，你去帮妈妈洗碗，坦白讲应当不叫做帮妈妈洗碗，是帮忙洗碗，所以说洗碗是妈妈的事，对不对，我想你的孩子他看到心里面自然而然就知道，哦，将来这个家事要分担，对不对，或者是你会觉得不平衡，我你老爸去帮忙洗碗，你在看电视，来来来，家里我们一起去帮妈妈帮忙洗碗，搞不好是更好，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洗碗的过程里面还营造出所谓的父子的 quality time， 有没有，所以这个叫做身教的机会，好，请记得，不管是沟通，不管是相处，不管是我们要影响孩子要怎么样兼顾，好，这个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几句我们跟孩子沟通十句你要很忌讳的话，一句是我没有时间跟你谈，这都是为你好，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才在这样，你就是不会了解的，或者是你以为你只有你才有问题啊，或者是呢你难道不能像某某人吗，或者是别管我怎么做只管我怎么说，你每次或是经常总是这样，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配偶之间也常常会这样，我们对人常常是这样，这个叫做以偏概全，这个叫做怎么样，这个叫做不公平啊，哈，你要将事就事论事，他几次这样不见得他总是这样，怎么样，还有呢，你给我闭嘴，这个是就换到了我们前面提的只顾威严对边，好，我又忘了跟我说了我是你老爸或老妈，这一类的话少讲为妙，所以亲子之间的相处，坦白来讲，这个我们用我这几天一再的提醒的两句话，家庭的生活是要一生的学习，家人的关系是要一世的珍惜，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这把年纪的，我当然会扮演做父亲做母亲，可是问题是不是会扮演而已，你是不是一个成功好的父亲母亲，这个是真的要学习，对，我们从生理生物上来看，我们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开始扮演做父母了，可是那扮演怎么样的父母，这个是要学习啊，好，我很盼望，我也很感动，今天我们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很有做父母的经验，我们甚至也有看到阿公阿嬷的人都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也很对我们年轻人很大的激励，就是这样，我们不断的要学习，我刚发现我们现在进入阿公阿嬷级，我们真爱的家庭协会这几年开始也会慢慢的在探讨一些怎么样当好阿公阿嬷，怎么样好好的享受阿公阿嬷， 其实真的也要学啊。所以盼望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家庭啊多复杂，那么家庭的状况如何，这个整合的方向的相处，这个整合方向的沟通是绝对的必要。好，我再说一次，我们跟孩子的相处，我们要一生的学习。记得这句话，包括可能你已经有一天变成七老八老九老，你的孩子已经五六十岁了，还是要学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相处啊，对不对？但是呢，更重要就是后面那一句话，家人的亲情要一世的珍惜，珍惜到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放弃。我们感觉到不够好，我们就回到前面继续来学习去突破，有必要求助于别人。总而言之，不断的学习，持续的坚持，我们一定会看到神在我们的家庭，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心事，带出的那个祝福。谢谢。